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从耶稣坐起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塞撒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就满了香气。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伯大尼发生的故事，但是约翰福音呢，不只给我们看一个伯大尼，在第一章给我们看另外一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是有最早的五条鱼，就是安德烈、约翰，然后呢是彼得、安德烈、彼得，然后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腓力，还有拿单耶，那最早的门徒。然后最后的呢，等到大概最后这个最后的一个复活节的时候，也许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呢，从一个伯大尼到另外一个伯大尼，前面的伯大尼讲到最早的门徒，跟随主的门徒；后面的伯大尼就是主最后遇见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是约翰告诉我，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跟随主的路呢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百条鱼，就是一百五十三条鱼，有一百条是门徒。那意思是主不只得着他们，而且主更深的得着他们。那么得着他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门徒，讲过主怎么样得着十二个使徒，后来主也怎么差遣七十个门徒。所以这个是特别，一共是八十二条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主还提起了另外的十八条鱼。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因为这三个成为一组。这一组呢，刚好是这个整个这个伯大尼这条道路的尾。那么头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我想很清楚，然后呢，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就是在伯大尼对面升天的，那就是说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主在那里安息的地方，每个到特别到最后一个礼拜，主要定十字架以前，那么他每个晚上都是到伯大尼去过夜，所以证明说主的确在那里他能够得到安息，虽然那里的人不多，比起耶路撒冷来讲，那寂寞的多，孤单的多。安静的多，但是呢，我们说就是在整个橄榄山的后山，它不是面对着繁华繁荣的耶路撒冷城，它呢是面对着沙漠，面对着寂寞的死海，这是伯大尼，但是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主不只得着十二个门徒。主呢也得着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所以呢整个的道路一个头一个尾啊。那前面的头我们已经讲过了，八十二条鱼，现在后面的尾呢，就特别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和他们要分手，那么这个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所以我们知道说，而这个尾呢是很重要的，尾是告诉我们说主要得着的乃是教会。那么教会的小影就是伯大尼告诉我，所以我们再说什么叫教会呢？教会就是马大的侍奉，加上玛利亚的奉献，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这个就叫做教会。如果教会没有见证，不叫教会；如果教会没有侍奉，不是教会；如果教会没有奉献，也不是教会。所以很单纯的就是这样三个东西加在一起，能叫我们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无花果之家到无花果之家。现在不是讲无花果树了，现在神根本想也不想无花果树，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只有外面的样子，只有外面的繁荣，没有里面的内容，根本没有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主在教会中行走的时候，他不是注意外面的伟大，他乃是看见里面的实际。所以很清楚的，主在这里不只得着十二个门徒，不只得着七十个门徒，主在这里也要得着什么？得着一个家。那个家呢，就是伯大尼所说。那么从那里以后，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主升天的时候，他为他们祝福，所以他的脸是朝着他们，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 所以他回来也是这样，他回来他的脸是朝着他的教会的。所以这段故事我想很重要。还有我提醒过弟兄姊妹，无花果呢不是不开花，无花果树是开花，不过它的花开在果子的里面，没有人看见，不是所有人看见。所以基督徒也开花，但所有的花朵都是让你自己看见的。所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是默默的成长，不是敲锣打鼓的。所以乃在安静中你看见无花果就慢慢慢慢就成熟了。所以这就是主在教会中他们所要得着。所以跟随主的路乃是里面的路，如果主要得着我们，他不是在外面得着我们，他在里面得着我们。很可惜很多人今天被主得着只是外面被主得着，里面没有被主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得救了，不光仅仅得救，而且我们要更深的被主得着。你越是被主得着，你所走的路越是里面的路，不是外面的路，不是热闹的路，不是伟大的路。所以呢，当你如果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道路以后，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今天热闹地方多的人，今天很多 Method Church 吸引了不知道多少年轻人，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主所走的路乃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条是卑微的路，那条是被人弃绝的，那条是不起眼的路，大家都是喜欢热闹，大家都是想外面，但主告诉我们说那条路乃是里面的路。好，所以呢我们讲过主得着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那么讲到马大、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得出来那个对比是弟兄跟姊妹的对比，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那我们说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创造男人是头，创造女人乃是心。所以亚当夏娃这个家能够美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能没有头，如果没有头的话那就乱了。那这个家也不能没有心，没有心这个家也不成家。所以是亚当加上夏娃才是那个家，二人成为一人，那个才是一个家。所以今天的问题不要争做头，也不要争做心。所以该做头的做头，该做心的做心。所以一个家能够是美满的家，因为丈夫是头；一个家是美满的家，因为妻子是心。所以这个家就是非常美满的家。什么时候你看一个家两个都是头，这个家不成，这个家也不行。还有呢，两个都是心，这个家也是不行的。所以一个头一个心是个最美好的平衡。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比例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意思是说在跟随主这条路上，主需要更多的心，当然要有头，没有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教会也不成教会。所以教会能有主的同在，乃是因为有一般弟兄代表基督在那里做头。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姊妹就失去了，就失业了？没有，因为神给姊妹的很明显是心。所以你看教会如果能够爱，如果教会能够兴旺，你看一定有很多的心摆在主的面，很多的心被主夺取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反过来说，这个弟兄姊妹，你看见马大、玛利亚说了许多的话，但是你听见的拉撒路没有说话。拉撒路虽然没有说话，他说了千万句的话，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我曾经告诉过弟兄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个长老，教会中的长老。这个长老我从来没听他祷告过一句，没有。我从来没听他波比就留下祷告，我从来没听见说见证哪一次，从来没有开过口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普通的长老应该比较积极一点，会说话，会这样会那样。但是弟兄姊妹，那别忘记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这个弟兄非常有分量。所以弟兄姊妹，见证不是说出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姊妹你看见有心，但有了心当然就比较重情感，重情感很自然话就多了一点，很多很自然话就多说了一点，这是一定的结果。那么但是呢，弟兄反而你可比较起来好像反而话少了， 但是呢，感谢主，就是主在马拉撒路的身上，你看你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做了死而复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有侍奉，也有奉献，那么还有呢，就是见证。那么这个加起来，很自然就是神心意中的教会。但是现在我们的主不只要得马大和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姊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不是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么我们知道有普通我们以为跟随主的门徒就是十二个门徒，就这些了没有。但是我们忘记了一路上是谁来招呼他们，谁管他们的饭食，谁用财物来支持他们，包括我们的主在里面。那不要忘记，就是摩大拉玛利亚被七个鬼附的，还有其他几个妇人，他们是本来是还是王室家里的人，结果他们得了主的医治，然后呢，他们一路上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无名的英雄，他们可以说完全守住自己地位，别人好像看不见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教会里面要有很多的心，像两个姊妹一样，但是教会好像你看不见他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如果你仔细去读四福音的话，你几乎感觉到这几个姊妹都不存在的。什么时候你才见到他们呢？你什么时候看到十字架你就看到他们，什么时候你看见主的埋葬你看到他们，什么时候看见主的复活你再看见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其他时候跑到哪里去呢？在最后的晚餐他们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的，不是不在。为什么？你看见吗？他们守住地位，守在一个地步，好像他们在，好像不存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非常美丽的情形。一个人如果心真的被主夺去了，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主很自然的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他只要守住那个地位，你看教会就猛恩典。你看那个教会那个光景，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特别看过这些姊妹们，你看就像撒玛，就像这个玛利亚，高主耶稣的玛利亚一样，他们要去高主，不过晚了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为何要去高他们的主？你看他们不肯离开十字架，他们不肯，他们一直不肯走，一直甚至于有人来埋葬我们的主，那么他也注意到底在哪里主耶稣被埋的，然后也看见什么时候把一块这个石头把它绑在坟墓上面。所以这些这些姊妹们可以做见证说，我们的主不是死了，真的死了，而且真的埋葬了，清楚的。然后最后呢，也是真的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姊妹们，他们爱主爱到这个地步，宁可在那里守夜。就是不要忘了，这不是简单的，在坟地，在普通一般的城市里面，你知道所有的妇女都不喜欢在坟地。不光是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丁也不喜欢在坟地里面。但是你看，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害怕，为着守夜，为着他们盯住到底我们主在哪埋葬的，这些几个姊妹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然后呢，等到比拉多派兵丁来看守那个坟墓的时候，然后他们才去买东西，然后才去设法去能够买到这个香料，买到那个这个买到这个香料，然后呢，最后呢来高我们的主。所以到了第二，再到复活，就到复活那主复活那天早晨，他们再到坟地的时候，结果发现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应该向彼得显现，应该先向多马显现，结果没有想到，第一个显现的乃是摩大拉玛利亚，他是七个鬼被七个鬼附的，按理来讲头脑不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里面不需要头脑最好的人，教会里面需要像摩大拉玛利亚这样的姊妹，他的心是那么单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主复活有第一个显现的不是彼得，所以彼得不能说主第一个向我显现，不能。主也没有向多马显现，第一个多马显现，因为多马虽然否认主，虽然对主常常怀疑，没有。所以你看见门徒们都分散了，主应该先找到门徒，因为这些门徒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如果要讲到将来的国度真的讲托付的话，主当然是把这些托付给这些门徒。那么这个姊妹能做什么呢？抹大拉玛利亚能做什么？这些能做什么？但是稀奇的嘞，感谢主，就是你看见这些门徒们是这些姊妹们遇见主以后告诉他们说我们遇见主了，稀奇不稀奇？在复活这件事，在遇见主这件事上，姊妹常常可以做见证说我们遇见主了，但是弟兄们呢常常是慢半步，常常呢好像半信半疑。等到姊妹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哦，他太热心了吧，太热过头了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对于单纯的人，我们主就是那样的向他们显现，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说凡爱主的，我们主要亲自向他们显现。所以一点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先对这些妇女们显现，你就知道了，不错，好像在主第十字架以前你只看见门徒，看不见人姊妹，现在你先看见他们，然后派他们给门徒。所以是他们告诉门徒说我们遇见主，他们其实还不信，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很明显比姊妹慢了半拍，这就证明说难怪弟兄是头，你看见，因为既然他们是头，他们当然理性一点，他们当然冷静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主要得着的乃是什么？主要得着的乃是相信他的人。但是感谢主，虽然弟兄慢半拍，但最后他们还是遇见主了。虽然弟兄们好像比姊妹差了一点，但是感谢主，最后呢主也得着他们。所以在这个拉萨路这个，就是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家里面，我们的最代表的姊妹当然是什么？是玛利亚，就是高香膏的玛利亚。然后其他七个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哥留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摩达拉玛利亚，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约亚呢，还有苏珊呢，还有呢马，还有呢就是这个撒罗米，这个等等，你看见这些姊妹呢，你看见也被成全。所以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他们同样的被主得着。但是我上个礼拜说过，你相对的你看看弟兄们的心情，好像呢是慢一点，好像呢失败的多一点，但主有没有放弃他们？主没有，主还是得着他。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你爱主，你有心主得着你，你就是没有心，你就是失败了，主也要得着你。这就是主怎么得人如得鱼。我们今天如果要得人得鱼，如果要得人得鱼的话，我们一定捡最容易的。我们知道如果真的钓鱼的话，那应该是姊妹的鱼最容易钓上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弟兄会失败，虽然弟兄会软弱，但是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只得着姊妹，也得着弟兄。那么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个弟兄的情形，你就知道，那么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个都是拉萨路所代表。拉萨路这样生的缺点在哪里？就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死亡。我们在教会里面散布了许多死亡，每次当你讲闲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散布死亡。所以拉萨路给我们看见说，他就代表所有的弟兄一样，你看见没有？他是头可能是，但是问题就是拉萨路难处，就是拉萨路难处就是我们的主必须等到他真的死透了，然后有一个声音，神的儿子，他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就活过来。所以感谢主，就是代表是代表恢复，你看见吗？一个人死了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是最绝望的情况，应该没有希望，对不对？一个弟兄如果他死了，像拉萨路一样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主能够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么然后主在拉萨路身上的工作，就代表了就在尼哥底母，在亚历的马太约瑟，在主耶稣的四个兄弟，然后还有两个五马五斯的门徒，还有那个要去埋葬他父亲的那个门徒，你看完完全全代表这七个所经过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几条鱼的话，那弟兄姊妹，拉萨路的故事当然我们是清楚，是明白的。我们的主说起来， 拉萨路出来，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主信号说拉萨路出来，如果没有叫拉萨路，光他出来的话，所有死人都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经历是非常个人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要出来的。那次呢，我们的主故意的等了两天，所以等到他来到坟墓那里已经四天了。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知道说，灵魂是完全离开的，没有可能再回到身体，所以这个人不光死了，而且死透了。所以就只能你看神在拉萨路上的工作是要等到他完全带到尽头。那么最后呢，感谢主，主对他说起来，结果他就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弟兄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表面上来看好像弟兄失败的多，弟兄软弱的多，但等一等，等一等，有一件事要让姊妹们觉得羞惭。你要看见，虽然他也失败，虽然他也软弱了，但弟兄姊妹主在他上有恩典，有恢复的恩典。有一天等到主真的把他完全得着他的时候，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就是主介入他们的见证。虽然他们没有讲许多话，但是呢，他们为主说了许多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见证。什么叫做佩服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我们有时候佩服一个人，因为他学问很好；我们佩服一个人，因为他很会讲话，这是可佩服的，弄错了。什么叫可佩服的呢？可佩服就是有一个人完全被主得着了，他在主面前顺服的光景，他在主面所彰显出来的经历，叫你佩服着。大家都没有话说，你看见吗？每一个人只要讲到他，大家口径是一致的，没有话说。那就是呢，我再说，你在家里面，如果今天如果大家都说你是属灵，那才真的属灵的。你看见没有？不可能教会全做了嘛？你看见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个剑拉萨路的剑就是剑，他死过，他又复活了。他身上不是没有缺点，他身上不是没有裂痕，不是没有伤痕。他的的确确死过，但是被复活。他的确被带着尽头，他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是要追求的完全人，但是你在拉萨路身上你看不见完全。他死过的，他伤过的，他就不完全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要得着的。那么好了，主怎样得着拉萨路？主也怎样能得着尼哥底母？主也怎样能得着亚历马太？主也能怎样能得着主的弟兄？还有以马忤斯的门徒？还有呢，就是要先去埋葬他父亲的门徒。好，所以你把这几条鱼好好的读过以后，我想就是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不管我们是弟兄，不管我们是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也常常软弱，但你看见主能够得着我们。按理来讲，主应该放弃我，按理来讲，就是天然来说，主应该更多的得着姊妹，那弟兄反而不行，就放弃他们，但主没有放弃。所以感谢主，你现在看见主的的确确在拉萨路身上工作，同时呢也在尼哥底母身上工作。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典型的隐性的罪人，也就是说他的确是罪人，他的的确中了毒了。如果他没有中毒，主耶稣不是不要说这个旷野，这个摩西怎样的旷野举蛇，摩西在旷野举蛇就是你只要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你一定被蛇咬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人一堕落以后，你看见人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那个蛇的毒呢，很自然注射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从那天开始以后，人就注定要死，吃那日子必定要死，这很清楚。因为我们吃了就是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已经中了那个毒了，所以主耶稣才说，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感谢主，尼哥底母的确是必须要重生，因为否他一直注意的是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注意的是那个犹太教，他注意的是分别知识那个善，分别善恶的那个知识。他以为说，只要有人来教导我，只要我来到一个更好的先生，你是神打发你来做师父的，他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弟兄姊妹，他的目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善恶树的知识，但主说，你所要的乃从上头来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你们主才和他提起什么，和他提起那个，和他提起什么，他的提起那个这个旷野，摩西在旷野这样举蛇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当然他是罪人嘛。你很明显，凡是吃了知识上的树果子都是罪人，但是表面上来呢，他是以色列的先生。所以当你碰到他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是个罪人不错，但是个隐性的罪人。所以以后我们会再提。但是呢，很稀奇，这个聪明的人呢，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隐性的罪人，他得救以后呢，他是隐性的门徒。他当初做罪人是秘密的，现在做门徒也是秘密，所以这是尼哥底母。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终于得救了尼哥底母。那么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当他不只是犹太人先生，而且我据我们所知道，他应该就在加马利门下受教，就跟保罗同样的一个老师，尼哥底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他大概是七十一会的人。你如果读这个圣，读这个约翰福音，给你的资料大概是七十一会的。所以我们知道，大概就是因为他位置很高，他怕犹太人知道他是门徒，所以他是暗暗的跟随他。好了，那弟兄姊妹，不错，的的确确，我们看见说他是蒙恩的救了，他也的的确确重生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两个门徒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大概他们都是七十一位义士，一个是尼哥底母，还有一个是亚历马太的约瑟。那么因为他们非常尊贵，也是虔诚的，但的的确确他是暗中来跟随主，好像外面的人并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暗中跟随主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怕让世界知道他是基督徒，你知道有的人不敢在世人面前公开祷告，谢饭不敢祷告。我还记得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啊，一祷告一张开眼睛啊，这个便当就不见了，因为你们同学就恶作剧就把它拿走了啊。他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谢谢主耶稣，应该谢谢农夫啊，你这个为什么？所以你看你很多基督什么地方你做见证的是基督徒呢，就是祷告谢饭的时候。但是很奇怪，有的人就是不敢祷告谢饭，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不要忘记，为了许多的理由，我们常常是暗中做基督徒，这是没有错的。我还记得，我们回到故乡谈福音的时候，是家里人谈福音的。家里人谈福音，我们讲好是什么时候大家在一起，一定要聚在一起。那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有的人迟到很久，当然很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地位是不方便给人看见，是不方便让人知道说他来听福音。他的地位是不方便让人家看见他是基督徒，因为这对他的前途的事业有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里面也很明白，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看见十分钟慢慢三张来迟的，我们知道说他们不是不要主，他们要主。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准时的，他们没有说我们准时来了，没有，他们也没有坐在前面，他们可能坐在后面，但是不要紧，就是这个主还是看见了。那你看见这些人得救不得，有的是他们今天福音他们也得救了，但他们敢不敢公开受浸，他们不敢公开受浸，敢不敢公开承认，他不敢公开承认。那么到我后来倒是看有的人过了退休了以后，他们就勇敢起来了，但过了退休以后，他们就敢宣称承认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的的确确，许多时候我们被主得着了，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就像约亚利马太一个神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怎么得着他们？没有错，他们不是害怕，他们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们不是这个怕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等到门徒们通通逃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赶到比拉多面去要主耶稣身体的时候，那这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一件事是奥秘，我们不懂，是不是这个尼哥底母也好，或者是亚历马太约瑟也好，因为他们在个很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一定可以做很近的观察，到底怎么样回事我们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等到门徒们匆匆逃走了，包括那些妇女们起来匆匆逃走了， 结果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等到他死，等到他断气的时候，你看亚历马太突然勇敢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尼哥底母也带了好多的香料。你如果看看他那个香料，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他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代价，那终于要把这个香料，在最后他觉得主耶稣生的时候，我不能做这个事。他死了，连比拉多也没有话讲。你今天你死人是最大的，你今天坐在死人身上，你应该没有话说了。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承认他。但是现在主耶稣死了，大家应该都没有话说。你再怎么做，大家应该都没有话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尼哥底母他就把最贵重的、最好的就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读约翰福音，你看39节，我们先看38节好了。这些事以后，有亚历马太的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你看你们约翰很会描写，当初你看他夜里去见耶稣，他不是白天去见，所以你看他也是什么，也是暗暗的去见耶稣。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你看见没有？当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不敢这么做。但现在主耶稣死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把这个沉香墨药100斤来，然后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然后把它放在什么？放在园子里。那么这里告诉我，园子里有一座新的坟墓，是从来没有人上过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坟墓是谁的坟墓？这个坟墓根本就是马太约，就是亚历马太约瑟的坟墓。这个坟墓应该是约瑟躺着的。约瑟知道他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他要躺在这个坟墓里面，带着很稀奇的样子。等到他们最后把主耶稣身体取来，面对着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已经为已经钉了十字架。现在呢是一个身，现在呢是现在，你看他们抱着主耶稣身体，然后高主耶稣身体，然后呢把他这个用香料裹好了，都处理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想象圣灵对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们明明看见，明明知道我们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呢是他们亲眼，当他们包裹主耶稣身体的时候，能看见他每一个伤痕，能看到每一个流血的地方，能看到每一点，因为他们亲自包裹的。如果你要看见我们是怎样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不管是约翰也好，不管是主耶稣的门，不管是那些妇女也好，他们总是远远的看，不是那么细看的。但是现在如果有人要做见证，说我看见主耶稣怎样遍体鳞伤，然后怎样在他肋旁有枪伤，怎样的在他头上有荆棘的伤，然后他的脚有钉痕，那弟兄姊妹，我想没有一个人能用那么可以说几乎用显微镜那么靠近我们的主死，我们的主怎样死的情形。所以十字架那幅图画，等到这两个门徒